各位听众好，我是丁福林，今天我要为各位讲的是《知识论》的第47集。那我们在前面几集里面，我们已经开始讲了普遍词的性质，那我们也分析了像理性主义、经验主义他们对这样的一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就是像那个极端的实在论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当然我们今天呢也要再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再继续的跟各位来谈。那我们也谈过对普遍词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的争执呢都在于说普遍词究竟有没有所谓的客观实在的基础。那当然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呢我们是怎么去解释它也变成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或者说问题也就是出在于说我们怎么去解释我们的普遍词有没有客观的实在基础，或者说假如它有的话我们如何解释它，这个就会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那我们也谈过像极端的实在论就会说，好了，假如我有所谓的普遍的词或者普遍的这样一个概念的话，那东西不仅是以一个个别的方式存在，还有着所谓什么普遍的什么东西存在，就好像我看到有个别的张三李四万物，他们都是每一个个别的人，可是我会说他们都是人，那一定有个所谓的一个什么普遍的人存在于哪里那这就是极端的实在论尝试在解释这个普遍这个概念人这个普遍概念它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的基础。那我想今天大概我们不会绝大部分的人除非还是那些谨守的理性主义的基本的立场的话，我想大概不会有人说我们还要去承认有什么一个普遍的人在哪里的确在我们的经验所及，我们的确没有看到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普遍的人，我真的是只有看到具体的张三李四王五等等。好了，那我们也了解温和的实在论和极端的实在论者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温和的实在论者会说只有个别具体的实在，那在同一种类的个别具体的实在上呢，我理解认识到他们都共同有的或者说他们都普遍有的因素就好像我跟各位常常举例说，假如是人的话，张三李四王五虽然他们有他们个别的现象上的一些因素，可是呢他们共同都具有的那个因素，那个普遍的因素，他们的本质本性。好的，那温和的实在论就是说在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是理解到这一点，因此呢我们就会用一个词或者概念来称呼它哈。所以呢我们有普遍的词这是为什么我们会有普遍词这样的一个原因所在。当然呢之所以有普遍的词，因为原来是在每一个同种类的东西上都有，因为在每一个人在张三李四王五上都有那因为都有，所以呢才能够被我理解出来。那因此呢普遍词的客观实在的基础呢就是在个别具体的东西上面，那在被我们理解的我们就以普遍的字来表达。所以呢温和的实在论说没有必要再去承认有什么普遍的实在，这个普遍的原来都是在个别具体的东西身上的，所以存在的是张三李四王五，但在他们身上呢都有的因素就是他们是理性的动物，所以呢我就称他们都是人。那人这个概念要表达的就是在所有的人身上都有的因素，那没有个什么古怪的或者普遍的人在哪里存在着。按照亚里士多德来说，那我们能够概念化在个别的事物上身上都具有的因素，那这是我们的理性的活动。理性在理解同一种类的个别东西的时候呢，把他们的个别具体的现象上的因素给放开，那只保留共同都有的。那亚里士多德就称这样的一个能力或者这样的一个认识的活动，称它就是所谓的一个抽象的一个活动。可是呢为唯命论者来说，我们可以说为唯命论者来讲的话，这个事实上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 没有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事实上也不过只是民主而已。好，不管如何，那当然这是文明论的一个不同的立场。好了，就我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就可以说了啊，有着个别具体的因素，但是呢还有着所谓的一个共同的普遍的因素。那这个共同普遍的因素呢，被我们理解的，那这是我们的理智的理解的活动的一个成果。所以呢，在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啊，实际上表达出来的就是我们人有着这样的一个认识的一个可能。好，那在这边呢，我们也再继续的谈一下文明论者的立场究竟是不是啊？我们说文明论者的立场是不是有着可以接受的地方？那当然，如果按照我们也曾经讲过的文明论者来讲的话，那些那个普遍的词概念只仅于一个名字，我给的同一种类的东西一个共同的名字，或者称就所谓的共鸣啊，因为他们有着外在的相似的地方，我就用一个同样的名词来用啊，用在他们身上。所以啊，文明论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清楚的说出来啊，或者说他就是从语言的一个角度来说明啊，这个普遍词的一个性质是如此。那好了，我们都晓得啊，存在的东西都是个别具体的，而我们的概念呢却是普遍的，所以普遍的概念或词与个别具体的东西，我们现在可以问有什么关系。那这个问题也可以说是形上学中的一和多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个别具体存在的东西是多啊，我刚才说比如站在你说完我有好多的人啊，所以是个别具体的都是多，可是概念是一，那我只有一个所谓的人的概念，这个一这个同一个概念我可以用在许许多多的人身上，所以一个概念啊可以用在同一种类的许多的东西身上，可是呢个别具体的东西却是那么的多。那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用的人这个概念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在讨论普遍词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必然会牵涉到的问题就是普遍的概念是如何来的，也就是要问普遍的概念的一个起源的问题。那我刚才也提到亚里士多德和多马斯啊，他们两位啊是温和的实在论的一个代表。他们在解释普遍概念的起源的时候，他们就以抽象的理论来解释。那抽象的理论是理智理解的一个活动，在没有说明抽象的理论之前，那我当然先要说明亚里士多德在形上学中的另外一个思想，也就是呢他的一个形质论啊，这样一个思想。那这形质论是他在解释一个东西它的一个组成的因素，它所用的一个啊专门的术语。形式可以是形式的形，质呢是质量的质，那所谓叫形质论。那我把这一个啊形质论先解释了之后呢，各位就会比较了解抽象理论究竟说的是什么。那按照亚里士多德，每一个有限的物质的东西都是由形式和质料组合而成的。那形式呢，就是指的一个东西的本性或者本质，那是可以被我们的理智来理解的。那质料呢，就指的是任何一个物质的东西都会共同有的因素，也就是因为它们具有着这个质料这个因素，所以一个东西才会有着所谓的物性，能够被感觉到。那这个质料的因素呢，为所有有限的物质的东西也都相同，所以有限的物质的东西呢，彼此间的不同不在质料这个因素上，而是在形式的因素上。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我们都说是物质的东西。那我们也说它们是有限的，因为它们的存在不是来自于它们自己。那从质料上来说，东西与东西之间没有什么啊，可以说没有基本的不同，只是说我们说在现象上的因素会不同，但是它们都是物性的东西。那当然这些物性的东西就是我们啊在先前所说的那些具体的个别的现象上的因素的一个基础，换句话说，质料 这一个因素呢，就是我们之所以每一个个体之所以有着具体个别的因素的一个原因所在。可是一个个体跟一个个体的，或者说某一种东西跟某一种东西之间的不同，是在于形式。就比如我们说人跟动物的不同，是不是在我们的那个质量的因素，而是在我们的那个形式的因素。那为人来讲，就是那个形式的因素，就是所谓的理性的动物这个形式因素，而为动物来讲，它就只是纯粹的动物来讲啊，只是动物。所以东西，一个种类的东西跟另外一个种类的东西的之间的不同，是来自于形式的不同。所以我刚才说了，形式的因素表达的就是这个东西的本性本质的原因所在啊。那我们就比如说人啊，一个人跟一只小狗的不同，不在质料的因素，因为从质料来讲，我们都有着一个物性的一个啊，或者所谓的一个物质的身躯，而我们的不同就是在于形式的因素的不同。那狗有所谓的狗性，人呢又所谓人性。简单的说明亚里士多德的那个形质论之后啊，我们啊就可以继续的解释他的抽象理论了。那他的抽象理论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他的这一个形上学的形质论上面的。那所谓的抽象理论呢，按照亚里士多德来说啊，这个啊本身是一个专门的术语。那他要说的就是我们从一个东西中抽出什么。那这个什么东西呢，原来是在这个东西之内的，那被我们抽出啊。所以啊，简单来讲就是说，当啊，换句话说，我们从一个东西中，从它的个别的具体的现象中啊，抽出来这个东西的可理解的因素，也就是它的形式因。那当然这就是我说的那一个啊理性的活动的一个啊结果。那刚才解释的形质论啊，那我们也说质料的因素是一个东西的可感觉的因素，它是东西在现象上呈现出来的形象的基础。那我们看到一个东西是这个样子，是这么大，是这个样的颜色，是这样的一个材料啊，它的形状等等，而形式呢却是东西的可理解的因素，不是可感觉的。啊，质料是可感觉，可是形式是可理解的，就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那我们在感官知觉经验到一个东西的时候，首先经验到的呢，就是这些个别具体的现象的形象上的因素。但是呢，理智把这些形象上的因素放开，因为这些现象形象上的因素呢，不决定一个东西的本性或本质。那么理智呢，就超出这一个东西的形式因啊，这一个可理解的因素。在我们这么做或者这么理解了之后，我们就用一个字来表达啊，就比如我们刚才用一直在解释的，比如我们看到人长得这个样子，那个这个样子，他这么样高，这么矮，这么等等啊。但是呢，我把这些因素放开，我就只留保留了人之所以为人的那个本性本质的因素，它的形式因。好了，当然这个形式因是为人人相同，是人的一个本性，所以呢我们就有了人的这个概念。那就这个概念来说，它是普遍的，因为可以用在许许多多的人身上。那这个抽象理论简单的说，就是人的理智理解的一种活动。那按照这个说法，我们之所以能够有理解到一个普遍的概念的可能，是因为原来在客观的东西身上有着啊存在着，那被我们理解，被我们抽出来啊，所以呢普遍概念就有着客观实在的基础。那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看看唯名论是怎么样子看这个普遍词的起源这个问题呢。那唯名论者啊，在中世纪一个最著名的一个代表就是欧凯，那到当代20世纪呢，就是维根斯坦。唯名论者啊，认为我们是透过个别的学习语言的理性化和社会化的一个进展，才获得了所谓的普遍的词。我们有这么多普遍的词，可以说都是来自于人的语言的一个创造性的一个问题。 为他们来说啊，就是为我看跟那个为跟闪来说，我们事实上无法在观念上找到普遍，只有在名字上面，也就是呢在记号和符号上面找到那个普遍。总而言之，是在语言上的一个普遍而已啊，倒没有所谓的一个在客观实在上没有什么普遍的。所以呢，字的普遍性是从符号的意义来看，那我们呢可以重复的用符号语言，所以我可以啊，比如人这个符号语言啊，这个符号的话，我可以重复的用它，我可以重复的用在张三、李四、王五身上。那就是在我们不断的用语言符号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对语言符号的意义有了更清晰的意识。那这样子呢，慢慢的我就会形成对这样的一个东西的一个概念啊，或是对它的一个理解。那唯命论者在看普遍时的时候，换句话说，他不看他有没有客观实在的基础。那温和的实在论的一个出发点啊，就是从普遍概念的客观实在基础来看。那当然，各位应该还可以记得，极端的实在论也是从客观实在的基础来看这个普遍的概念，但他们的说法和我们能够看到的具体个别存在的东西事实上又很不同。所以到了当代啊，当然我们就说很少哲学家还会主张啊这样那个极端的实在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那在这里啊，我们啊把他们的一个对普遍概念的起源啊，我们可以看到，像温格的实在论说的就是我们透过这样一个抽象的一个认识活动，那我反合的实在这个就是所谓的啊温和的实在论。那极端的实在论就会认为啊，我之所以有这样的普遍概念，因为是我与生俱来的。那唯命论者呢，他会是说我们是透过用语言这个事实而得到的啊，所以这是他们之中的对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看法。好，在这种情况之下哈，那我在这边可以跟各位啊提到的就是。温和的实在论啊，他们在这个问题中啊，过分的执着在从那一个啊所谓的一个赋予普遍是一个客观本已的基础这个角度来说，换句话说啊，如果说讲到温和的实在论会有的一个需要修正的地方呢，那我会觉得说他们是把逻辑的问题。或者所谓的一个语言的意义的问题，跟我们所谓的本体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给牵扯在一起啊，那或者说按照他们的思想中，逻辑应该有着所谓的本体的基础，那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呢？那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就蛮有一番探讨。那我下午刚才也跟各位提到，像二十世纪的唯命论的代表就是所谓维根斯坦，那维根斯坦就在这个问题中蛮有一番说法。他说其实我们对普遍词的一个理解，往往呢就是透过我们学语言的这个过程而获得的。他说就好像我们跌倒了，我们摔倒了，我们好痛，那我慢慢的就从这样的一些具体的生活的经验中慢慢的学习到啊，在有这样的情况中的时候，我不是哭而已，而我会用一个字，用一个概念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经验啊，我就开始会说啊好痛这样一个字。所以呢在我唯命论者立场来讲的话，逻辑没有必要去找一个本体的基础，逻辑是逻辑，本体论是本体论的一个事情，那这两者不需要牵扯在一起。那我想这个问题稍微的跟各位讲到这里，那我们还会再继续的对这样的问题做一番解释。好，今天我们到这里为止，谢谢各位的收听。